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
平安，我是丽文，感恩再一次透过网络跟你交流。摩西与法老交涉，一个回合接一个回合，越来越激烈，越来越艰难。以色列人想离开埃及得自由，看来一点希望也没有。神真的能办到吗？当事人摩西在执行神的命令的时候，最能深刻经历这种信心的考验，而以色列人在等候事情的进展的时候，一波又一波的征战上演着，以色列人的信心也备受考验。真不容易啊，一个忠心侍奉神的人常常面对的是里外夹攻的压力。若不是定睛在神的身上，若不是坚定倚靠神，相信神的应许必要成就，没有一个人可以继续向前迈进。使命虽然艰辛，但是神是信实的，他的应许没有落空。让我们继续来看看蝗虫之灾的进展。我们先把经文读一遍，出埃及记十章十二到二十节。我们翻开圣经，出埃及记十章十二到二十节。十二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埃及地伸杖，使蝗虫到埃及地上来，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就是冰雹所剩的。摩西就向埃及地伸杖，那一昼一夜，耶和华使东风刮在埃及地上，到了早晨，东风把蝗虫刮了来，蝗虫上来落在埃及的四境，甚是厉害，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后也必没有。因为这蝗虫遮满地面，甚至地都黑暗了，又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和冰雹所剩树上的果子。埃及遍地，无论是树木，是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于是法老急忙召了摩西、亚伦来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了你们，现在求你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摩西就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耶和华转了极大的西风，把蝗虫刮起，吹入红海，在埃及的四境连一个也没有留下。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上一集谈到法老找摩西谈判，只容许以色列男丁离开埃及去旷野祭祀耶和华，留下妇女孩子牲畜作为人质。摩西一步也不妥协，要全部带走，于是谈判破裂，摩西和亚伦被撵出去。事情既然发展至此，便不用再说什么了。神命令摩西向全地伸杖，蝗虫之灾立刻临到。第二天东风一吹，带来遍地蝗虫，他们成群结队而来，遮满地面，吃光了地上一切的菜蔬和冰雹所剩树上的果子。埃及遍地，无论是树木、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这一场灾害使法老急忙召了摩西、亚伦来，承认自己得罪耶和华他们的神，又得罪了他们。摩西离开法老，求耶和华命令蝗虫离去。不久，一阵强烈的西风吹来，把蝗虫吹向红海。这个红海啊，实际上是芦苇海， 我们稍后解释。那么这个蝗虫呢就被吹到海里头，连一只蝗虫也没有留在埃及。但是法老又一次反悔，不容以色列人离去。好，我们看到在下一个灾难来之前，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唯要多行神迹，并要摩西将神向埃及人所施的大能作为传与子子孙孙。在近东一带啊，蝗虫之灾严重，它们飞到的时候呢，有如乌云压境，密密麻麻的一大堆，使天地昏暗。它们迅速的吃掉一切可吃的东西，造成了饥荒和毁坏荒凉。根据资料，1889年有一大群蝗虫横过红海一带，遮蔽了2000平方里。1881年在塞浦路斯毁灭了蝗虫卵1300吨。在1865年一群蝗虫入侵约帕，蝗虫群队有好几英寸厚度，连绵数里，在1200里外的海上也能看见。蝗虫确实可怕。让我们现在来仔细看看经文第12节第13节，这里指到神吩咐摩西向埃及地伸出神的杖，使蝗虫呢到埃及地上来。于是摩西伸出手中的杖，结果一昼一夜，神使用东风刮在埃及地上，到了早晨呢，蝗虫就被东风带到埃及。按照地理位置，埃及东面是西乃和阿拉伯，蝗虫在那些地区很容易成长，所以神借着自然界的自然现象行使他的作为，使少有蝗虫的埃及呢，也因为东风的缘故而遭殃。蝗虫成了神审判的工具，东风将蝗虫从阿拉伯草原吹来，最后呢，西风又将它吹入海中。过红海是神使用风浪行了的神迹，新约时代耶稣平静风浪，那么日后呢，这个风啊就是神的使者，这个意念呢大概就是从这个地方产生了。第14节第15节就描述这个蝗虫的灾害呢非常的严重，从前没有，以后也必没有，蝗虫呢使到地都黑暗了。14节描述这场蝗虫之灾呢是空前绝后的，因为蝗虫遍满地面，就使地都黑暗了。我们还记得在蛙灾的时候，就青蛙呢也遍满地面哦。那现在呢，蝗虫之灾，蝗虫遍满地面，这个蝗虫吃尽了菜蔬果子，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说到这个地都黑暗了，黑暗在旧约出现18次，有17次是在诗歌体经文当中。那么在这里呢，14、15节这里是散文经文的唯一出处了。埃及地因为蝗虫之灾，甚至连地都黑暗了。在其他地方，这个字啊，黑暗这个字的用法都是指啊惩罚或者是咒诅。好，然后这说到这个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这个青的这个旧约就出现八次，这是指树上或者是田间的蔬菜青绿的部分可以供人和野兽作为食物。让我们继续来看第16节17节，这个是法老啊，他就认罪了。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承认自己得罪了神，似乎呢他已经认识了神的大能，他也承认得罪了摩西和亚伦啊。这个是指什么？就是指他在第十节那里啊，他出言恫吓摩西和亚伦。就好像前次的这个冰雹之灾一样，法老再次承认有罪，这一次他更是求神饶恕他的罪，使他可以脱离死亡。可见他已经感受到死亡的阴影笼罩在他的头上。 这里他说只这一次啊，只这一次呢使我脱离这次的死亡。法老一再的使用这一次这一次，表明呢他也知道由于他自己一再的刚硬着心啊，好像要得到饶恕的机会不大了，死亡的阴影呢已经在他眼前了，他体会到这个情况的危急，就增加了心中那种不祥的预感，他感觉下一次应该就没有机会被赦免了。那如果法老持续这种想法呢，接受摩西的条件让以色列人离去，大概一切都好办哦。可是我们看见他的认罪只是昙花一现啊。我们看第十八十九节，这里呢就摩西他虽然知道法老出尔反尔，但是他还是为他祈求啦，那神也垂听了祷告，所以神就转了极大的西风，本来是把这个东风啊，本来是东风把这个蝗虫带到埃及，现在上帝用另外一种风啊，就是西风哦，西风就把这个蝗虫刮起吹入红海。很奇妙的是啊，本来蝗虫多到呢使地都变黑暗了，对不对？可是如今哦，哇，被西风一吹啊，如今啊，这个经文呢十八十九节说连一个也没有留下，蝗虫被吹到海里头一个都没有留下来，之前是使地都变黑暗了，这是极端的对比。我们看到只有神的作为才有如此彻底的改变，绝非自然形成的。好，我们来看讲到这个神使用这个西风、哦、把这个蝗虫刮起。西风原文是海风，在以色列说海就是指地中海，是在西面，所以常常呢就会翻译为西啊，这个海风就把它翻译成西风，因为以色列人是把它当作西面的，好像这个犹大赤干地就是被称为南面一样啊。无论如何了，实际上就是神使用海风啊，跟这个从沙漠来的这个东风呢是相反的方向，就把蝗虫吹走了。那吹到哪里去呢？这里说吹入红海，其实原文是指吹入芦苇海而不是红海。为了这个原因呢，现代中文译本就把它翻译为苏伊士湾，比较接近事实的是可能是指苏伊士湾到地中海之间的一些湖泊沼泽，因为原文的海其实也可以翻译为湖，因为风向的反吹，就算蝗虫不被吹下海也已经进入了沙漠地带，因此埃及的四境呢就连一个蝗虫也没有留下。
来吧，脱离为奴生涯，行走旷野道路，迈向应许天家。
第二十节就讲到这个法老的心又刚硬了，神听了摩西的祷告，将蝗虫用西风吹入海中，但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离去，这是神严厉的审判。法老已经无法回转了，因为法老表面上认罪要求使他脱离这一次的死亡，却没有提到是否答应放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他只是害怕死亡，并没有真正同意接纳神借着摩西传达的信息。既然如此，神这时候使用了冥顽不灵的法老，在下一个灾害来临之前使他心刚硬，好成就神的计划，让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认识神的大能，也让埃及人认识神的大能。关于出埃及记中的红海呢，有很多的讨论之处。我们这里这一章出埃及记这里提到蝗虫被吹入红海呢，往后的经文我们还可以看到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渡过红海逃避追兵。好，我们来讨论一下红海到底 是指什么地方？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过了红海才进入西乃半岛。到底红海是指哪里呢？回教人士至今仍然认定是红海右臂的这个阿卡巴湾，但是这个跟地理位置是不符合的。基督徒呢，在传统上认为是红海左臂的苏伊士湾的尖端，但是地理学家告诉我们，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红海的双臂，不管是阿帕巴湾还是这个苏伊士湾，这个红海双臂湾在地形上呢是没有很大的改变，很大的变动的。那么苏伊士湾的深度呢还很高，海岸陡峭，就算海水被吹开，人和牲畜也不容易上下这个深谷。更重要的是，原文希伯来文所指的是芦苇湖或者芦苇海。好，那到底红海到底是指什么？以下呢，我们就引述丁道尔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丁道尔说，以色列渡过红海的确实地点，在神学上也是没有直接的重要性。然而，这件事在历史和地理上依然有一定的重要性。况且我们既然相信渡过红海是历史事实，纵使知道一切的尝试都没可能确定，起码我们应当尽力为之。从经文所记众多的地名可以看出，摩西时代的希伯来人显然都晓得这个事情在哪里发生，然而后世的希伯来人却不一定知道。肯定的一点是，他们没有确实的传统说法。首先，红海这个名很容易引起误解。这个名源自旧约的希腊文译本。如果以为它就是指今天的红海，也就是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之间的主要水面，我们就误会了。甚至想象它是比较狭窄的苏伊士湾，也可能失妥当。希伯来文这个词是翻译作芦海比较准确的，芦苇海，甚至可以仿照海厄特的做法翻译为植草泽。这可能是某个地方的名称，也可能不过是泛指所有长满了芦荻的浅水，正如我们今天也把一些地方称为红树林沼泽一样。原文的意思如果是后者，要鉴定地点就变得绝不可能了。苏伊士湾以北呢，地中海和海湾之间，沿着今天的苏伊士运河河道一带，有一连串浅水的沼泽，这些沼泽都符合这个广泛的称号。千百年来，这些沼泽的规模和范围虽然或者有不同，苏伊士湾的海岸线在信史时代却没有什么重大的改变。认为经文所指的是苏伊士湾北部延伸出来久也不复存在的沼泽区域的看法，我们可以放弃。今天我们可行的途径就是和摩西时代应该大致相同，因此我们可以基于这个地区今天的地理环境呢，来研究目前的问题。与加拉太书受信人的地点一样，学者分为南部、北部两个阵营。持守北部理论的学者相信以色列人渡过门扎莱湖，是个位于地中海边的咸水湖。他们相信以色列人渡过门扎莱湖南端，或者是这个湖延伸出来的沼泽地带。就经文证据而言，这个看法肯定是有可能的。北部的观点的一个极端的例子，认为以色列沿着东面一条狭长的陆地行进，这个陆地是个沙堤，位于希尔伯尼斯湖和地中海之间。根据这个看法，他们必然在某处地方改道，朝东南方跨越湖的一角，但它似乎没有头一个看法可靠。另一方面，南部理论则认为渡海地点是在南面20英里巴拉湖南端，或廷萨湖北端，或是当时其中一个湖延伸出来的沼泽地带。 从以色列人日后的行程来看，渡海之处似乎不太可能有苦湖这么难。基于同样的原因，苏伊士湾更几乎绝不可能。虽然风和潮水在海湾北端应该是更为有利的因素，经文之中并没有提供决定性的证据，因为作者虽然熟知其中的地名，我们却没有办法确定。然而神特意不领以色列走非利士地的道路，却似乎排除了希尔伯尼斯湖的可能性，甚至门扎莱湖的论点也受到质疑。出埃及记这话所指的应该是行军常用的干线，这两条路都太接近这干线了。最具关键性的是比哈西路、密夺、巴利喜芬三个城镇的确实地点。不论圣经地图说的多有把握，今日根本没有人知道这些城镇的所在。再者，在地中海绕迷了的意思也关系重大。法老是说他们不过困在海和追兵之间，走投无路，但仍朝着逃离埃及的正确方向而行，还是说以色列完全迷失，连方向也走错了呢？这个问题最重要的一点是，以色列若是真的迷路，我们也不能幸免。如果他们不是朝着所说的目标推进，我们根本就无从猜测他们所走的可能会是哪条路。然而我们可以假设他们并没有迷路，因为摩西是熟悉旷野的。我们可以假设他们只是困在战车和大海之间。值得考虑的是，可能还有一个因素，西乃山如果是在西乃半岛的北部，加迪斯巴尼亚附近，从北面渡海肯定较为可取，因为如此以色列人便能在三天的路程之内到达目的地。但是依从了这个观点，有关他们沿途经过各站的圣经记载，在出埃及记15章16章那里这些的记载就变得毫无意义了。西乃山无论是在阿布卡巴湾的东面还是西面，都似乎必定要在南部。但无论如何，从中部渡海虽然没有希尔伯尼斯湖那条路那么容易这么明显，仍然可以到达哈拉尔山。中部理论自然不可能为潮水提供任何解释，如果苏伊士湾的地点是可以接纳的话，潮水是个重要的因素，但潮水对于北部的两个咸水湖来说都无关紧要。然而出埃及记14章27节等等经文是不是就指海潮却完全无法确定。这句话可能不过是说咸水湖的湖水再次的淹没原来的湖床，记载特别提到的只是耶和华借大东风吹干湖床，但不论是哪个地方，这句话依然有效。要绝对肯定渡过红海的地点当然不可能，但权衡证据呢，还是将之放在地峡的中央部分最为理想。以上就是丁道尔解经的资料提供给我们的参考。有关于出埃及记的灾害，下一集节目让我们探讨黑暗之灾。今天的学习就停在这儿，我是丽文，神祝福你，再会。